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新冠疾病的感染和住院人数星期四再创单日新高。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的数据，美国星期四报告新增感染人数达到153,000多人，这个是单日新增感染总人数首次超过150,000人。美国约有1060,0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亦以近243,000人死于新冠病毒而居世界首位。该大学星期四又报告了919人死于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疾病跟踪项目的数据显示，星期四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人数超过67,000人，比前一日增加了1,700多人。加州和中西部以及东北部各州的感染人数的急剧增加，推动了美国创纪录的感染率。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的新冠病例已经超过100万，德州亦都是这样。星期四，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亦都报告了感染人数的急剧增加。美国微软公司星期五说，得到俄罗斯和北韩政府支持的黑客近几个月试图窃取制药公司和新冠研究人员的数据。微软说，大多数网络攻击都未有成功，但是没有透露那些攻击取得成功的细节。微软说，大多数攻击目标位于加拿大、法国、印度、南韩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意大利是第十个感染人数超过100万的国家。印度和巴西紧随美国，分别超过870万例和570万例。法国接近200万例，其次是俄罗斯187万例。超过100万大关的是西班牙、英国、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巴西，一种潜在的新冠疫苗的后期试验已经恢复。此前巴西卫生监管机构因为涉及一名研究参与者的严重不良事件而叫停了试验。第37届东盟峰会以及一系列的区域峰会星期四在越南首都河内拉开序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任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作为他的特使，参加东盟以及东亚视频峰会。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下午发表的声明当中说，总统助理兼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作为他的特使参加东盟与东亚峰会。特朗普总统在声明当中说，奥布莱恩大使将会在视频讲话当中重申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繁荣与安全的承诺。受新冠疫情影响，这次区域峰会大部分在网上举行。声明说，美国很高兴纪念美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东盟的朋友，而东盟仍然是特朗普总统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愿景的核心。美国在东盟峰会开幕之后先作出这次峰会的决定。日本媒体星期五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旗下的智库防卫研究所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军方正在谋求利用民营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用于增强他们的攻击能力，以获得在网络空间和太空方面的霸主地位。日本防卫研究所星期五发表的有关中国安全战略的年度报告说，北京谋求借助先进技术将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改造为世界水平的战斗力量，追赶美国的总体军事能力。报告说，在军事上赶上美国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扩充他们干扰和打击能力，以阻止美国军方在网络空间和太空领域发挥作用。中国军方对这个意图并不隐晦。11月8号，中国军方的光明网发表中国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志忠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19届五中全会对14-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目标作了战略部署。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全会公布强调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该报告还说，中国当局正在通过国有化融合民间和军方技术进步的战略，增加民营科技公司的投资。法国军方星期五说，法国地面部队和军用直升机在马里打死了一名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圣战指挥官，和他一同被打死的还有其他4个人。 法官发言人弗雷德里克·巴布里上教星期五对记者说，这次在星期二进行的行动的打击目标是巴克·亚格·穆萨，他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军事指挥官，他一直在联合国的制裁名单上，据信策划了对马里军队和驻马里国际部队的多宗的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11日出台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新规，港府随即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他们分别是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其余的十多名的民主派议员宣布集体总辞，表达强烈抗议，他们批评北京正式宣布一国两制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荣耀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表示，北京直接插手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议员资格的动作令人震惊。他说，我们香港750万市民本身的主流意见是很明确的。第一，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反对香港独立这个伪命题，认为香港独立这个命题，第一是没有市场，第二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所以是个伪命题。第二，我们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是亦都不希望一国两制去变成一国一制。我们香港人的主流意见很清晰，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所以这件事情使我们感觉非常震惊。因为立法会议员在什么时候可以将他的资格剥夺呢？基本法第79条规定，有七种情况可以剥夺议员资格的。但是这一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提出动议，然后中央政府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这个提案，然后由人大常委会做这个决定，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符合国际公义和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符合法治精神，是否符合基本法呢？在香港社会是引起很大争论的。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历来从1997年到现在回归23年，在历次地区直选也好，或者超级区议会的选举也好，都是拿到 50% 以上选票的。所以现在将四位泛民主派的议员用这样的手法来 DQ 取消资格，人家都会觉得是将香港一国两制其实是蜕变回一国一制。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敬文表示，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的事件显示北京正不断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限制香港的公民自由和压缩公民社会空间。高敬文说，从通过国安法以来，有很多决定，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政府做的决定，都是缩小自由，取消民主生活的环境。现在高敬文说，他觉得他们面对一个新的挑战，他不知道未来比较独立的候选人可不可以竞选选举，或者可能被剥夺，因为国安法，因为政府觉得他们不能够竞选。所以高敬文说，他怕未来这个情况会更严重，但是现在问题是政治制度已经完全被北京中联部控制，明日仲会唔会有空间俾老百姓、俾公民社会一啲空间嚟表现自己嘅睇法，嚟影响政府？呢、这、一个高敬文话，佢而家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因为好明显政府完全系听中联部嘅话，立法会而家亦都系靠北京指挥。刚才刘先生讲一国两制可能已经完毕啦，而家系一国一制啦，香港变成大陆嘅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对香港是一个没发生过的情况，所以高敬文说他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对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规定，适逢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预计将成为美国下任总统之际，未来拜登是否会在香港问题上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强势政策，成为关注焦点之一。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表示，虽然一些香港民众对拜登能否继续对北京的强硬立场感到担忧， 但考慮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中國的認識上高度一致，拜登對中國的基本政策立場應該不變，只是具體風格手法上會有所不同。劉夢熊說，所以在過去一年多，不管是涉及新疆的法案、涉及台灣的法案、涉及香港的法案，在美國國會都是高票一致通過的。所以劉夢熊說，他覺得對中國的看法來說，兩黨是高度的一致，所以這種情況下來說，只是說在手法上特朗普極限施壓去到盡，而拜登他們就會講究集體影響力，比較注重和盟國商量。特朗普是獨斷獨行，拜登在風格、手段和手法上有所不同。香港浸會大學的高敬文教授認為，拜登上台後，美國可能會就香港、新疆和人權等問題追加對北京的制裁。高敬文說，當然以前民主黨可能對中國比較緩和、比較軟弱，但是不要忘記奧巴馬已經決定了做一些戰略的改變，比如說 rebalancing， 又再平衡他的美國戰略政策，往亞太地區平衡中國的勢力。所以現在高敬文說，他覺得拜登上台以後不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而且民主黨對人權比較重視，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本來特朗普政府沒有特別關心，是去年以來開始關心人權的問題，關心新疆、香港、西藏或者在大陸的人權問題。香港特首想利用這些美國公司來給美國政府一些壓力，說如果你繼續制裁我們，對美國公司沒什麼好處。但事實上，高敬文說他想拜登不會取消制裁，他可能會加一些制裁，因為香港的政治情況越來越惡劣。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政府越過香港立法程序，直接取消民主派議員資格的決定，引發十多位泛民成員集體總辭以示抗議。對此，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接連兩日持續譴責北京當局的行動，有議員直言說香港的自治已經蕩然無存。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毅華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11月11日星期三通過決議，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剝奪任何宣揚或支持港獨，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或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的立法會議員資格，令專業議政的梁繼昌以及公民黨的楊岳橋、郭榮亨、郭家麒同等四名民主派議員即刻遭褫奪議席，隨後引發不服北京打壓的剩餘15名泛民主議員集體辭職。據香港媒體報導，香港立法會秘書處星期四證實已收到泛民議員的辭呈，將於12月1日起正式生效。這個意味著香港立法會建制派成員將取得近100%的議程控制權。林鄭月娥在星期三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要使立法機構成為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政治機構。現在的方向非常明確，香港的自治已蕩然無存。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說，北京他們在那裡直接採取行動，清除對其政權的反對者。我們昨日和前一日晚上看到了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此前一日，作為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的魯比奧參議員，在得知消息後第一時間連同該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麥克里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北京當局的做法是在窒息香港的民主和自治。中國非民選的不必問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採取了又一個剝奪香港人民神聖權利和自由的嚴重步驟。議員在聯合聲明中說，這些議員是被他們的選民正當選出來的，卻被北京一道新指令強迫離職。這道指令取消任何提倡和支持香港自治的人士擔任公職的資格，而北京曾承諾保護香港的自治。麥克里參議員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稱，北京的做法等同於公然違背對世界的協議。 默克利话，佢对北京对香港嘅行动非常担忧。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嘅做法，违反咗中国就香港回归问题上与世界达成嘅协议。我哋真嘅好想对此进行反击，这个好令人不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参议员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痛批北京当局的做法是可鄙的。梅乱德斯在推特上说，美国必须为香港民主挺身而出，早就该重回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时代。时常在香港问题上表态支持香港自治和民主的资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香港现在这样的发展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他一点也不意外看到北京对香港采取如此压制的政策，现在在香港的民主原则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曾在一年前爆发民主诉求抗议活动期间到访香港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在推特上发文，对北京取消泛民议员资格的决定做出回应。他说，共产主义中国可以感觉到他的力量正在消失，无论中国共产党讲什么，泛民领袖将持续为他们的人权和自治奋斗。国会两院两党议员押金先后推出了四部目的是在这里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的议案，分别是香港难民保护法、支持香港共产主义受难者法、香港安全港法，以及这一部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截至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取得进展的为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这一部法案在上个月初获得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该法案将为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并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将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移民，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为香港提供难民地位的保护，尤其是那一些在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并加速处理遭到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法案还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一直在参议院方面推动有关立法的进展，不过他并未提到法案是否有机会在本届会期结束之前通过美国国会。鲁比奥说，我一直在这里推动支持提供香港难民庇护法案，直到英国和其他国家都这样做或将要这样做，我希望这个是我们能够达成的。虽然目前法案能否通过国会的前景仍不得而知，不过多位两党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如果法案成功送到院会，将愿意支持这一项努力。鲁比奥补充说，现在国际压力和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很遗憾香港已经不再享有自治，亦都不应该被视为自治。我们已经通过了有关法案，这个提供我们的行政部门其他做法选项。美国国会在去年11月底和今年7月初通过两部重要的涉港法案，分别为香港人权与民主党法案和香港自治法。前者对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向国会提交对香港自治状态进行的评估报告，并据此考虑香港是否应急性享有特殊待遇；后者则将对强行推动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法案，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将受到制裁。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11月3号星期五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口风11月13号星期五再度发生转变，称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并祝贺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分别当选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大量流传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集体无视和掩盖民主党舞弊的传闻。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言， 中国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在11月3日美国总统选举结束，11月7日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普遍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预计赢得关键的州的多数选举人票，从而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成为下届总统之后，美国的盟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随即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但北京保持了数日的沉默。11月9日中国当局终于打破了沉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以谨慎的中立措辞说，我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口风再度发生倾向于拜登的转变，其发言人汪文斌说，我们一直在这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向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表示祝贺，同时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的姿态使北京处境尴尬，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以中国长期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损害美国利益为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指控中共当局封锁消息、隐瞒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本应是一次地方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给美国和全世界造成大灾难。在中国当局面对美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回避做出评论之际，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表的言论，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透露出中共当局的心声。胡锡进说，不要刺激特朗普，他不接受选举结果，憋了一肚子气，他将这一切朝美国之外发泄比对内发泄更加容易，中方应有避免将特朗普败选怨气朝中美关系方向引的意识。除贸易和疫情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技术、香港、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与北京发生争执。在中国外交部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和之后口风不断变化之际，观察家他们注意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的口风亦都发生变化。在选举之前，包括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内的中共官方或亲官方的人士通过中共控制的媒体表示，中国希望特朗普连任，因为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招法有限，容易对付，他重新当选有利于中国的崛起，而美国民主党政府则倾向于联合美国的盟国，使中国难以对付。但在美国主要媒体普遍报道预测民主党的拜登将成为美国下届总统之后，环球时报英文版11月8日报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拜登成为美国新总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缓冲期，拜登会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更温和和成熟。在美国政治中，拜登属于所谓的传统建制派，金灿荣较早时候说，传统建制派要更难对付，传统建制派更狡猾，使阴招拉帮结派整我们。很多分析家认为，金灿荣以及他为之代言的中共当局所讲的美国传统建制派拉帮结派对付中国，显然是指前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曾联合环太平洋国家组建的一个贸易联盟，将中国排除在外，使中国难以继续通过其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以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谋发展。观察家他们普遍认为，拜登政府将在包括贸易、技术在内的广泛议题上更多的联合盟国共同应对北京。较早时候，欧洲联盟表示认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指控，但认为最好的解决途径不是贸易战，预计拜登政府将与盟国有更多的协商行动。在中国外交部发言称，中国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并向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祝贺之际， 中共嚴密控制下的互聯網上繼續大量流傳美國民主黨大規模選舉舞弊的傳聞。被問到中國官方一方面聲言尊重美國人民選擇，向拜登祝賀選舉勝利，一方面通過其操控互聯網傳播美國大選存在的大規模舞弊的傳聞，這兩者之間是否互相矛盾時，中國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社會科學學者表示，這兩者都是服務於中共的外交和宣傳戰略，沒有任何的矛盾。這位學者說，中共當局聲言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是向即將到來的美國拜登新政府示好，以謀求與美國緩和關係，繼續鼓勵美國大選存在大規模舞弊這樣的傳聞流傳，則是為了突顯美國好亂。相對而言，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安定團結形勢大好，這兩套講法相輔相成，都有利於中共政權。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民主党人拜登预计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通过推特表示祝贺。不过他会不会好像四年前同特朗普通电话一样，亦都同拜登通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引发各方的猜测。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台湾将会以最恰当的方式向美国总统大选的胜选的团队表达祝贺，目前各种形式都在度考虑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16年特朗普打破数十年来的传统惯例，以后任总统身份接受蔡英文的电话祝贺，引发美中之间极大的外交风波。这次拜登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外界亦都注意蔡英文是否再度通过电话向拜登表示祝贺。上个星期六，美国主要的媒体确认拜登已经赢得当选总统所需的足够选举人票之后，蔡英文即发推向拜登表达祝贺，并且称期待进一步推进彼此的友谊。彭博社星期四报道说，台湾已经在与拜登阵营接触，亦都援引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话讲，台湾政府正是讨论蔡英文总统与拜登沟通这件事。不过熟悉内情的外交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与拜登团队接触令到对方了解台湾的期待，本来就是正常的外交工作。至於美台領導人是否通電話以及如何溝通的問題，關於這個方面的討論目前還是言之過早。台灣外交部長吳超涉在11月12日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與國防委員會接受質詢的時候，對是否派祝賀團參觀1月20日拜登的就職典禮以及如何向拜登表示祝賀的問題，答覆了國民黨立委江啟臣的提問。江啟臣問到，過去有川蔡通話的先例，這次外交部是否亦都有這方面的努力呢？吳超涉說，台灣會用最恰當的形式表達恭賀之意。而江啟臣接著問，外交部有沒有在這裡溝通呢？有沒有在這裡努力呢？有沒有在這裡設法呢？吳超涉說，他們有在這裡溝通當中，但是他們會用最恰當的方式。江啟臣再追問，最恰當的方式包括什麼東西？推特發過了， email 呢？信函呢？信函是傳統的，電話呢？視訊呢？吳超涉又說，當然會有正式的賀電，亦都有在這裡考慮各種不同的方式，但是台灣會以最恰當的方式來到處理。關於拜登1月20日將會就職，台灣是否派祝賀團參加儀式的問題，吳超涉說由於疫情的關係，美方這次如何安排目前並不清楚，如果有接到邀請，台灣會派祝賀團參加。外關於拜登團隊對北京的路線以及對台灣的態度為何，吳超涉表示，從選戰過程以及末期可以看到，拜登團隊的戰略架構已經確定，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競爭者，對於台灣他看到很多的不同，他的陣營的人士對於台灣是一個相當的支持的，所以整個架構是不會改變的。不過他亦都說，雖然整體戰略方向不會改變，但是個人決策風格還是會有不同的，手法亦都有所差異。在進入外交與國防委員會之前，吳超涉亦都對媒體表示，會以最恰當方式向美國選舉的勝選團隊表達祝賀。他們和共產黨、民主黨都 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亦都有非常好的友誼，所以無論美國的選舉最終結果是怎樣，他相信他們和美國的關係會在目前這個非常好的基礎上面能夠持續加強。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國大選8日之後，根據美聯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等多家美國媒體星期三預測，阿拉斯加州聯邦參議員蘇利文擊敗民主黨支持的挑戰者獨立參選人葛羅斯順利連任，而同時北卡羅來納州聯邦參議員蒂利斯星期三亦都以微弱優勢贏得選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阿拉斯加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兩席共和黨席位的連任成功，進一步鞏固國會共和黨爭取參議院多數黨的地位的優勢。目前共和黨在參議院掌控的席位達到50席，領先民主黨兩個席位。隨著參議院選舉結果逐步揭曉，民主黨原先希望翻盤共和黨所有把持的緬恩州、愛奧華州和北羅來納州等的席位，以達到掌控參議院的目標嚴重受挫。今年北卡羅來納州參議院席位的爭奪戰創下了美國有史以來最為昂貴的參議院選舉，兩黨一共注入了近$3 億的競選的資金。目前參議院開票結果確立了參議院多數黨爭奪戰的最終結果，將取決於明年1月5日舉行的佐治亞州兩個參議員席位的特別選舉，屆時爭取連任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柏杜將會再次對決民主黨候選人奧索夫，現任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羅夫納亦都將要在民主黨的沃爾納克的競爭。在上個星期二舉行的參議院席位的改選當中，所有候選人的得票率都未達到50%，佐治亞州法規規定，如果候選人沒有在選舉之中獲得過半的簡單的多數的選票，得票率最高的兩名候選人將會再次進入決選。國會共和黨僅是需要贏得佐治亞州兩場特別選舉的其中的一個席位，就可以擁有參議院51個席位，掌控參議院。民主黨就將目光鎖定一舉攞低該州的兩個席位，爭取將參議院勢力版圖形成5-5的均分的態勢。這樣參議院的議長，即由媒體預測是副總統當選人的哈里斯，將會在關鍵表決的時候打破參議院50-50的平衡。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越來越多的國會共和黨人希望特朗普總統能夠為共和黨候選人在佐治亞州的這兩場參議院競選之中站台。在2020美國總統大選之中，特朗普總統和民主黨的拜登兩人競爭激烈，特朗普以些微的劣勢落後於被媒體預測為總統當選人的拜登。佐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在星期三表示，佐治亞州將會重新人工計算11月3日總統大選的所有的選票。他說他們需要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在那裡有廣大的支持者。參議院共和黨黨鞭圖恩參議員星期二對美國媒體表示，顯然的他能夠對同結果有巨大的正面的影響，所以他們希望特朗普總統能夠參與。副總統彭斯星期二出席了參議院共和黨人的閉門午餐會，據信彭斯在會上表示他將會下個星期前往佐治亞州。他希望總統、副總統，他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參與，確保他們繼續保持參議院多數黨的位置。這些是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斯科特參議員對媒體這樣表示的。另外他認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些當中的利害關係。今年順利連任的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科寧對美國媒體說，他認為只要選舉的問題解決了，無論以什麼方式，他認為特朗普都會有很大的幫助。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国众多的媒体预测拜登赢得了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一些共和党人是涌向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这个平台说自己不进行审查，是推特的公平替代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媒体预测拜登胜选之后的周末， Parler 一跃成为苹果商店下载第一的应用。根据该社媒创始人约翰马扎的推文，在11月8日，也就是媒体宣布拜登胜选的第二日， Parler 的下载量超过了200万。马扎说他预计会有100万的下载，但是200万、哦、你们真是够狂热的。华盛顿邮报援引 Parler 首席运营官和投资人吉弗里维尼克的话说，目前 Parler 拥有760万的用户，而一周之前这个数字还是450万，不过他的用户和流量以及传统社媒相比还是非常之少。推特目前拥有的用户数量大约是 3.4 亿，而面书是全世界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坐拥27亿的用户。 Parler 创建于2018年9月，总部设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亨德森市。目前 Parler 用户大多数是保守派的人士，而这些人认为推特对保守派存在住偏见，对他们发布的推文进行审查，并且设立诸多的限制。在 Parler 上面，你会看到美国保守派的很多著名的人物，包括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参议员兰德·保罗和泰德·克鲁兹。在这个地方你还会看到被 YouTube 禁声的加拿大右翼评论员斯特凡莫利纽克斯，以及被面书和推特消耗的极右翼活动人士劳拉·卢麦。传统社媒指责他们在平台上面传播仇恨言论和种族主义的言论。 Parler 的创始人之一马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任何能够在纽约街头讲的话都可以在 Parler 上面发表。 Parler 的用户指南说会将删帖审查降到最低的限度，并且不对发文进行事实的求证，但是会删除极端分子儿童色情和违反版权的言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今年6月在 YouTube 平台上面抨击直谷，已经被左翼政客控制鼓励大众加入 Parler。 目前该视频已经有超过26000个点击。克鲁兹在今年6月加入了 Parler， 目前有350万粉丝。里根总统时期的司法部的幕僚长、著名保守派节目主持人马克·列文在 Parler 上面呼吁支持者尽快加入这个平台。他说如果面书和推特持续审查他，他是不会留在那些平台上面的。他又写着说 Parler 是最了不起的替代品，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他们需要你。叶文目前在 Parler 上面有300万的粉丝，已经超过了他在推特上面的270万个粉丝。 Parler 的首次用户暴增出现在今年6月，当时推特开始对特朗普总统有关邮寄选票舞弊的推文进行标注，提醒大众进行查证。保守派认为这些是推特公司被左翼政客控制的证据。当时 Parler 以美国独立宣言作为模板，发表了一份网络独立宣言，并且开始使用模仿英国脱欧的 Brexit 的字眼，令到大众离开推特。他们形容推特是审查保守派言论的网络的暴君。马达同时表示， Parler 在欢迎保守派声音的同时，同样希望有自由派的思潮。在今年6月， Parler 说他将会对任何希望加入该平台的在推特或者面书有至少50000粉丝的自由派人士提供$20,000的奖金。传统基金会负责媒体事务的副总裁、网络媒体专家罗伯特·布鲁伊对美国之音说， Parler 在今年成长迅速，主要归因于很多传统社媒平台不明确的事实审查的规章。他写着说保守派的抱怨就是有原因的。他又说经常有人跟他抱怨说他们在面书上面被封杀了，或者没办法在某个页面发言，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东西。他说 Parler 着重于言论自由的理念非常吸引这些人。他又认为 Parler 已经成为了推特的竞争对手，而接下来如何保持用户增长将会是这个平台需要面对的难题。他又说他认为用户提供新的替代平台是一件好事， 特朗普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在于他能不能够聚集一个强大的用户群。布鲁伊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其实就是为什么推特和面书如此成功，因为你有一个足够大的群体来到交换信息和理念。他又表示，帕拉亦都应当确保该平台不单单是为保守派提供一席之地，同时亦都有自由派来到参与辩论。不过其他专家对于帕拉是否能够火下去就表示怀疑。直谷知名科技行业分析师、风险投资巨头的合伙人班尼迪克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 PALA 能够替代推特等平台持著怀疑的态度，原因是 PALA 并没有不同于其他平台的创新的技术。他又说，这个平台基本就是推特的黑龙版，讲实话用户界面和软件质量都不高，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分享信息的新的途径。他又说，他认为目前这个应用的下载量暴增是因为大众对选举结果还是有争议。哈拉目前支持包括英文、中文、德文、阿拉伯语在内的28种语言的界面。科技观察人士 GreekFire.org 创始人查理·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有迹象显示哈拉在中国的下载量和使用量在过去几个月有所增加。史密斯的研究显示，帕拉在今年夏天还未有被防火墙屏蔽，但是目前这个网站已经100%被屏蔽。中国当局会屏蔽任何允许言论自由的平台，这些都是帕拉在中国被屏蔽的原因。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平台用户足够多的时候才会受到审查员的注意。史密斯又说，所以他推测帕拉在中国的用户从今年夏天到目前是有所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逸林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纽约这座不夜城的游客不再出现，国际和国内的游客都避开了纽约，当地的居民和生意都倍感痛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纽约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以游客为主的商店仍然关闭，一些标志性的品牌可能永远无法重见天日。好特色的一个是希尔顿酒店集团在时报广场的分店。纽约酒店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达勒帕尼表示，该市从未有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
Forget international travel. You cannot come to New York City from 35 different states. That's essentially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So in the past,
佢表示國際旅遊就唔好提啦。連美國都有35個唔同嘅州嘅遊客唔能夠到紐約市，呢個基本上就係整個美國。過去佢哋有個好似911或者係大蕭條之類嘅危機嘅時候，至少有其他嘅美國人嚟呢一處。而睇睇現時呢個情況，與世隔絕，同美國其他嘅地方隔絕。是令人心碎，很多的旅馆获得市政府的资助来安置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当地的好像废泊这样生意的人来讲，由于很多的避难所的居民都因为上瘾而挣扎，他们的出现了改变了社区风貌。废泊是他的家族经营这家饭馆的第四代人，他说在他们的社区，他们一直有一些提供给无家可归者的房屋，亦是避难所，比纽约大多数社区要多，这个是他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完美例证。他不完全了解，你有一些紧张，气氛有一些紧绷。而在史丹顿岛的渡轮上面，纽约居民桑切斯只想是生活恢复正常。
We just hope the medicine comes so we can go back to normal.
他说他们只是希望出现解药，好让他们是恢复正常。而罗德里格斯即是从洛杉矶来这里是过节，他说由于市政当局采取了新冠病毒的安全措施，他觉得这里是挺安全。
Certain places you'd expect that to be packed are definitely a lot less crowded.
罗德里格斯说，一些你预期会挤满人的地方肯定是没那么挤拥，但是他的意思是总体而言，你想去玩的地方都有足够的安全准备就可以，你仍然会觉得安全，只要你知道分寸而不是务实。迪奥普是一家旅游巴士公司工作，他招来游客参加城市旅游，就他看这个是有史以来旅游业最差的一年。迪奥普说，这个真是岂有此理，夏天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大家不能够在这处漫步，没人来。 他们都被吓坏了。纽约人罗宾逊对号称大苹果的纽约市会反弹是有信心。
The city doesn't give up, you know, so we always want to find a way to shoot out somewhere.
罗宾逊说这个城市不会投降，他总是会找到其他的出路，恢复纽约原本的风貌。而他就说纽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纽约现时为止已经出现了超过35000多个新冠病例，已经有3000多人因此而死亡。而在过去的一个月，美国各地确诊的新冠病例再度上升，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美国人避免外出用餐、购物以及从事其他的商业活动。
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以解决增多足少、社保基金缺口扩大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说，中国未富先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中国当局不得已为之。但是中国人口结构畸形发展、权贵占用过多资源和社会保障不公，才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11月初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其中在展述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系统之中，正式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最早在1951年2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之中作出规定。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之中再次确认，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年满50岁就可以退休。在中国的退休制度实施了数十年之后，2012年6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和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在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2015年3月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面，中国人社部部长尹慧文表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要小步慢走，渐进到位，2015年内拿出方案，以后在向社会征集意见之后，在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过渡期之后，在2022年正式实施。不过当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要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并不理解，认为实施了多年的退休政策，到他们退休年龄的时候要延迟，不能够安享余年，反而要继续工作，因此抵触的情绪很大。有鉴于此，中国有关部门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被迫搁置。中国当局目前尚待推出一套完整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供民众讨论和提出意见。不过同几年之前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接受度似乎有所提高。观察人士说，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规划提上了日程，并且在今后5年之内开始实施，是因应中国人均寿命的延长、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扩大、养老金支出没办法维系，因此有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2020年6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67.8岁提高到了77.3岁。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中国人民身体素质在度明显地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会达到79岁。在中国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步伐亦都在加快。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今年6月11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之中说， 中国人口老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表示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2019年末中国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岁数达到 2.54 亿，占总人口比例的 18.1%， 65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 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2.6%。 报告预测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超过 2.1 亿，大约占总人口数的 15%。 到了2050年，中国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接近 3.8 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了 27.9%。 观察人士说，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就是表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14% 的社会，并且向重度老龄化，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30% 的社会迈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中国社科院在2019年4月10号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到2050年，称到了2035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会耗尽。该报告又说，如果按照退休年龄60岁来到算，到了2035年，最早一批80后亦都只有55岁，并没有达到退休的年龄，亦都就是说80后很有可能成为没养老金可领的第一代。2020年8月10号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48 万亿，下降了 15.3%， 而同时支出 3.6 万亿元，增长了 6.5%， 收支缺口达到了 1,200 亿元。该报告预测，今年社保基金预算将会首次出现大约 5,000 亿元的短口。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说，只要一个社会人口发生了老龄化的问题，延迟退休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他说，确实中国的社保入不敷出，这些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自从计划生育之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是很严重，工作的人没办法支付退休的人，这些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目前可能刚刚才开始表现出来，以后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他们看到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走的比中国早一些的日本和南韩，他们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这些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通常都会伴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福利和健康得到保障，与其寿命大大延长，譬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等。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世界健康统计的调查显示，全球预期寿命排名第一的日本达到 84.2 岁，其次是瑞士的 83.3 岁，德国的 80.9 岁，美国的 78.6 岁，中国是 76.4 岁。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在2019年的统计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已经超了 28%， 名列世界第一。为了解决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限的延长、养老金不足和缺口加大的问题，日本内阁会议今年3月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每两年延长一岁，到了2030年度最终延长到65岁。此外，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到了65岁才能够领取养老金。美国亦都是一个人口老化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大约是 16%。 同日本不同的就是，美国从1935年就将领取全额社保退休金的年龄定在65岁，1961年社保法修订之后，退休制度就是领取社保金的规定，无论男女年满62岁，工作累计超过40个点，可以退休领取社保，但是要第年扣减，最多不会超过 30%。 美国的社保法还对不同年龄段领取全额社保的人作出规定，就是 1939年以及之前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5岁1943年至1954年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6岁1960年以及之后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7岁美国在2000年的社保法修订中鼓励大众延迟领取社保从符合领取年龄起每延迟一年奖励 8%延迟的最高年龄是70岁领取额不能够超过基数的 130%。美国推迟退休年龄奖励延迟领取社保主要的原因亦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面临2033年社保系统破产的局面因此有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9岁。根据测算假若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美国社保基金缺口将会减少 18%。假若推迟到70岁将会减少 44%。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说养老金不足是一个世界范围面临的挑战的问题他说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就是中国养老金的问题是未富先老就是中国富足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就要后来居上原因是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说他们目前谈到的养老金问题一般指的是城市的居民实际上中共对于机关干部的养老包括中共自己的那些既得利益的集团他们自己养老早已经做了周详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付的是最高就是这些权贵阶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每年都有这么多的人退休要养活这些人实际上对社会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超出其他国家的负担中共0.几%的人他们占的医疗资源达到10%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养老金的负担谢田教授用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197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的政策导致年轻人减少他说虽然中共在2015年开始放开二胎但是城市住屋教育生活费用的高企使到适婚适育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子女这些不单止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发展还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此外谢田教授又说过去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减产或者关闭本应该缴纳的五险一金就是五险二是指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的是住屋公积金亦都大幅度减少这些直接导致中国社保基金缺口持续扩大他又说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养老金支出在这里增加同时中共特权阶层又占去了一大部分再加上少缴纳保费减少所以肯定会出问题肯定会入不敷出的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之下中国当局想要加税会有很大的可能但是推迟退休年龄看来是势在必行的谢田教授又指出中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不完善挪用盗用的腐败和违法的案件亦都时有发生这些加剧了基金的不足缺口加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